今天是学习商主天子所问经第四讲，我们就接着上一次的最后开始学新课。这都属于大乘深经，就是直接讲了义法的，讲这个最核心思想的。所以学这个经，至少你要有对这个大乘佛法的核心思想是什么要有了解，否则的话你是听着就是全是反话，根本就不可能听懂的。大乘佛法的核心意思呢，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我们面前是梦，你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你就见到这个世界的真相，见到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实面目，就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就是说一切法里头啊，只有我们的心识是真实存在的，心外一切法都是这个心里做的梦，都是根本不存在的，梦见什么都全是妄想，虚妄想都是空，就是只有能做梦的心，哎，所梦见的东西都是空，这就是大乘佛法的核心意思。这一句话呢，可以概括成四个字，我们就记住这四个字，你就能看懂一切佛经了。这四个字就是唯识无境，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的心识是真实存在的，心所对的境，心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切感觉到的，只要你有直觉的这个东西，全是心外法，全是梦境，都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大乘佛法核心义理就非常简单，哎，唯识无境，多简单。为什么人们不能接受？因为他前边听佛法听得少，善根差，没听过这种法，哎，听得少，根本就听不懂，不知道怎么回事，根本不接受。越是末法，越离佛越远投胎的人，善根越差，听佛法学的佛法学的不好的人，才投生在那个离佛越来越远的时代。我们还算幸运的，因为我们现在世界上还有佛法，再过几千年世界上连佛法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投胎的人就是根本就不知道佛法怎么回事，哎，碰不到佛法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末法还能够听到佛法，还能够学到佛法，更要珍惜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核心的东西。一开始你可能不理解，哎，不理解没关系，我们现在把这个读懂一切佛经的这个金钥匙交给大家，就是唯识无境四个字。记住，所有佛经里头或者是在讲心是真实存在的，或者就是在讲心外一切法，心所对的那个梦境是根本不存在的，无非是讲这两件事儿。下边我们就用这个钥匙来读这个佛经，你知道这个唯识无境的这个真实意，知道这个钥匙，你就应该能够读懂。当然一开始也不可能啊，就是我们虽然我们知道唯识无境了，但是怎么跟这个话对起来，也是需要一个熟悉过程，一个这个要读大量的经，大量的就是你熟悉了之后，才慢慢能够把这个唯识无境的钥匙呢，才能够对开这个锁，才能够对起来这些话。我们现在呢，就开始用这个钥匙呢，来练习开这些话。好，又复问言文殊师利，这是商主天子在跟文殊师利菩萨对话。他又问，前边已经问了很多问题了，现在又问一个问题：云何菩萨德为广大？这个菩萨是指的这个真菩萨，就是从梦中醒来的，照见五蕴皆空的，远离颠倒梦想的。刚照见五蕴皆空的，那是初地， 哎，然后接着修呢，二谛、三谛，一直到十谛，这都叫真菩萨，就是真的从梦中醒来了，是圣者。跟我们现在这个梦中的还没醒来的，实际上是凡夫。但是呢，佛为了鼓励我们，也说发菩提心的人，立志成佛的人，这就算菩萨，列到菩萨名单里了，也叫菩萨，这是对我们的鼓励。这儿的菩萨就是问的是那个真菩萨，哎，因为这个这两个都是真菩萨，哎，他们都懂，都从梦中醒来了，都懂得这个道理。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菩萨，什么叫菩萨广大？我们来看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个回答啊。答言：天子，当化无边众生，如是菩萨明德广大。哎，真菩萨为什么叫广大？因为真菩萨呀，他应当能够度化无边的众生，没有数，没有数。哎，实际上他度众生是怎么度呢？是入我们众生的梦。众生的梦，六道轮回，天上地下，一直到地狱，有无数的众生，哎，这些菩萨都可以去度。所以这个菩萨呢，度无边众生，所以菩萨呢就广大。所以这就是实际上情况是什么呢？是所有的菩萨的心跟我们所有这个轮回，六道轮回的凡夫的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所以并不是说他有多广大啊，有这个天有地狱，没有那些东西，都是我们众生心中的梦。我们的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但是呢，我们凡夫在做自己梦的时候，只能看见自己梦境里的东西，看不见其他众生的心，看不见真相，所以我们就不广大，我们就受限制了。哎，佛菩萨呢，从梦中醒来了，没有梦了，直接看到所有众生心，实际上呢，他就能看到每一个众生心里头正在做的梦。哎，这个众生应该怎么度，他就化身入梦去度他，所以他就可以度无边的众生，所以菩萨得为广大。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当名独行？这个独行呢，是一个专门的用语，不是这个普通意义的。这个独行是怎么来的呢？是佛在一个经里头啊说过一个颂的，这个颂的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先说一下这个颂的啊，这个颂的现在是在这个无著菩萨解释佛说阿毗达摩大乘经的那个摄大乘品所写的摄大乘论里头解释了这个颂的。在这个弥勒菩萨说的瑜伽师地论里头也解释了这个独行。这个颂字是什么呢？它叫远行啊，若远行独行，无身昧于窟，能调伏此心，我名真梵志。大概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能调伏自己的心，你因为世界上唯有心，你修行就是修自己这个心，你去修地球修什么，那都是搞方向搞错了。哎，心外无法无物，你修什么呀？说那我们去度众生，心外也无众生，无众生，我们为什么要度呢？还是为了修你这个心。哎，因为无始以来我们呢把外边当真，所以我们就贪嗔痴，哎，这个使劲争名夺利抢东西，受到阻碍呢，我们就发火，贪嗔痴生起了很多的烦恼。我们怎么把这个烦恼去掉呢？放下呢？那你就得在这个梦中啊告诉自己说，梦这个心外无法，哎，一切如梦幻泡影，这无人无我无众生无这个哎无一切法，我不要去争这个梦中不存在的东西，我也不要为这个争不到这个来这个嗔。所以我们在梦中怎么这个我不去争呢？我原来争了很多那个心里头都是贪嗔痴的那个习气，控制不住啊，怎么办呀？我逆习气而修，哎，我贪，我去修布施，我不但不贪，我还这个帮助别人，然后呢，我修这个忍辱，哎，来这个修正 自己原来的贪嗔痴习气，所以他是利用这个假梦，利用这个梦中不存在的众生、不存在的法来修自己的心。怎么修？就是修六度，哎，用布施来这个多熏习布施的记忆，这样呢就把那个原来贪的习气那个种子呢给压下去了，多修忍辱的记忆，就把原来嗔的习气给纠正过来了，这样呢慢慢的心就清净了，就贪嗔痴的烦恼就不升起了。所以我们修是修这个心，所以佛说这个信颂的呢第三句说能调伏此心，哎，我可能记得字儿不对啊，它叫能调伏难伏啊，就是你能够调伏这个难以调伏的、难以降伏的这个心，哎，是名真梵志，就这就叫做真修行人。梵志是立志这个修梵行，就是立志修行人。哎，佛说谁能够调伏这个难以调伏的心，我就说这是真修行人。这是后半句。这个心前两句呢，佛就叫它叫做若远行独行，无身昧于窟。什么意思呢？就是描写这个梵志在修的这个心。他说这个心呢，给他起了两个名字，一个叫远行，一个叫独行。先讲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心叫远行，因为我们这个心呢，从无始以来就在行，所以叫远行，这是从时间上说。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梦里啊，六道轮回是这个各个道里无处不去，哎，三界我们从顶到这个底全都转过无数圈了，这也叫远行。就是从空间上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无处不去，无每一个地方都去了无数次了，这不叫远行吗？从时间上无始以来我们一直在梦里，就这么六道轮回时间也是很久远的，所以呢这个心呢一个名字叫远行，时间空间都非常远。什么叫独行？佛就是说呀，实际上你在这觉得我六道轮回我无始以来走了多远，实际上呢没别的东西，就是你这个心在做梦，只有这个心，三界真实存在的只有你这个能做梦的心，哎，能做梦的识，这个心识在折腾，独一份，没有其他东西。所以这个佛把这个心起一个名字叫独行，唯识无境，只有这个心识，哎，只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你在那说我到这儿了，我到那儿了，我干这个我干那个，全是妄想，全是梦境。现在知道这个第一句了吧？若远行独行，就是说你要修的这个心呢，他是远行，无始以来在这个六道轮回到处都跑，但是呢他是独行，就是实际上只有他，没有他看到的梦境里的那些东西，哎，这叫独行。所以这个摄大乘论里头提到这个颂的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讲一意识的时候，就是说佛现在给一般人方便说，说我们每个人一个心，我们这个心是由八个识组成的，这是一种方便说法，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心一个识，哎，就是如果这一个心一个识起个名字呢，哎，那个阿毗达摩大乘的经里头就叫意识，哎，就是说我们这八个识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那个第八识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意识活动的留下的记忆，哎，储存我们六意识活动记忆的仓库，哎，它也是意识的这个记忆，就叫第八识。第七识呢是潜意识活动，就是我们显意识不知道的这个心识活动，潜意识活动叫第七识。然后我们意识呢能够感觉到的意识活动叫前六识。实际上潜意识就是我们感知不到的部分跟我们感知到的部分实际上都是一个意识，哎， 第八识是意识的记忆，记忆升起意识，意识，哎，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说前六识为什么分前六识呢？实际上还是一个意识。哎，我们的意识能看、能听、能想、能感觉，哎，都是一个意识干的。但是为什么分六个识呢？是为了我们学习方便，生活方便，哎，说这个眼识看东西，耳识那都是方便说，实际上都是意识看的。哎，就好像说你晚上睡觉了，意识休息了。你虽然有的人睁着眼睛，光线也能，你闭着眼睛，其实光线也能照到这个眼睛视网膜上，但是你呢，因为意识休息了，他就看不见东西。你耳朵也没毛病，意识休息了，哎，耳朵也听不见声音了。所以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只是一个这个究竟说。在社论里头，瑜伽师的论里头都提到这个一意识。哎，就是，所以这个我们的心呢叫独行。然后说，若远行独行，无身昧于窟。这个意识啊，无身，它没有形象，就是我们人想到的形象，它都没有，我们看不到这个意识，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心，所以它无形无相，所以它无没有身，昧于窟。那说没有身它在哪儿啊？说昧是那个睡觉的意思，昧于窟，它藏在一个窟窿里，藏在哪个山洞里，藏在哪个洞里啊？就是方便说，就是你在梦里啊，现在我们就说你的意识是在你身体里啊，你这个意识或者是什么各种方便说吧，这就是无身，实际上它是没有形象的，你是看不到它的。但是呢，佛又说有这个心，说那心在哪儿？说心在你的身体里啊，心在，这就是个方便说，后边无身昧于窟，哎，难调伏，能调，好像是，就是说这个心是很难调伏的。如果你谁能够调伏这个心，降服这个心，是名真梵志，你就是真修行人，哎，这个。这儿呢，上主天子问文殊菩萨，就是说，什么是为什么菩萨的这个叫做独行？哎，菩萨的心叫做独行。看文殊菩萨的回答，答言天子：若不与诸根共住，如是菩萨名为独行。说你那个心呐，如果不与诸根共住，诸根。一切根，所有的根，根有几个呀？六个根，就是我们平常方便说的六根，什么呀？眼根、眼耳鼻舌身意根，六个根。哎，我们平常这个凡夫就认为呢，我们人有六个根，这个我们六根外边呢，客观存在着六个尘，就是眼睛看的色，耳朵听的声的声音，都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都是错误的。也没根也没客观的那个，然后呢我们一睡醒了，我们眼睛一睁开，哎，就看到外边的颜色了，耳朵也耳根也开始活动了，一触外边的声，哎，升起耳识了，又升起六个识，这样六根六识一触升起六识，就是概括了我们凡夫梦中的一切法，分成这十八份，这是凡夫的一个妄想，实际上是什么呢？根本没有十八界。那有什么呢？就有我们第八识里头那堆记忆，哎，只要你那个记忆一睡醒了开始活动了，这记忆就开始生梦了，一下记忆里头直接升起你梦中的颜色、声音、感觉跟想法，哎，就跟你晚上做梦一样，你在那躺着，实际上也看不到，也听不到，身体也没感觉，哎，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意识在活动，它就能让你看见颜色，听见声音，身体也有感觉，在里头就进行故事了，就有故事了，就跟我们白天看到的一样，真实的故事就展开了。这就证明什么呢？不是有十八界，不是我们有六根，外边有六尘，什么怎么触不触，哎，你那个什么根都什么这个都不活动了，剩那么零星的一点意识不睡觉，它就能升起一个好像真实世界一样的梦。哎， 现在文殊菩萨回答说啊，菩萨的心他不与诸根共住，就是不跟六根共住。如果不跟六根共住，什么叫共住？就是他们在一起。不跟六根共住，就是他跟六根没有六根，他跟六根没关系，就他自己，哎，没有六根。菩萨不跟六根共住，没有六根，这是菩萨的心，叫独行，哎，这是真正的独行。说这怎么理解？菩萨怎么不跟诸根共住呢？想咱们的金钥匙，真正的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了，没梦了，没梦了，还会有六根六识六什么六尘什么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还会有吗？根尘识十八界全没有了。哎，观自在菩萨心经就是给我们表演的这个。哎，原来呢，看着这个十八界都有，五蕴都有，十二元气都有，是一个凡夫。然后一行深般若波罗蜜呢，一下照见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哎，六根没了，无色声香味触法，梦里的这个颜色、声音、感觉都没有了，哎，六识也没有了，十八界是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十二元气，梦中的佛法、梦中的佛的形象全部空掉了。这就是真正的菩萨了。所以真正的菩萨呢，是因为他不与诸根共住，不跟六根共住，他跟六根没有六根了，跟六根没不在一起没关系了，空掉六根了，就只剩一个心了。所以菩萨名为独行，这是真的独行。我们现在虽然在梦里头还显现着六根六尘什么都好像都有，哎，实际上这是梦里的人的梦话胡话，哎，那是邪见错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虽然我们看着心外有很多法，实际上呢都是心做的梦，根本就没那些法，还是独行，我们的心还叫独行，哎，还是只有心，唯识无境，你就能看懂这些句子，一点问题都没有，不会有这个就是跑到这个就是唯识无境这四个字外边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你就用这四个字都能读懂。我们再来读一个问题啊。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能做调伏？哎，这好像就是问的佛说的那个颂子。哎，佛说这个心呢很难调伏。哎，谁要是能调伏这个难调伏的心，谁就是真修行人。这个心就叫做远行，也叫独行。哎，他问的就是这个。哎，什么叫菩萨独行啊？他没有梦了，就没有六根六尘，哎，梦中法都没有了，所以菩萨那是真独行。然后接着就问，云何菩萨能做调伏？就是菩萨怎么能调伏这个难调伏的心？答言天子，若得不动不嗔法故，如是菩萨名得调伏。谁要是能够得到这样的法，两种法，一个是什么呢？不动，一个是不嗔。不动就是不贪不取。他为什么菩萨能够调伏心不动呢？为什么他能不动心呢？因为他知道面前是梦，没这些东西。那傻子才去那儿争名夺利，才起烦恼，才去贪。哎，实际上你贪了半天，什么也贪不上。哎，结果就贪，就得留了一大堆烦恼的记忆。哎，真正的菩萨，他本身没有梦了，他看着别人的梦里的东西，他会去跟抢别人梦里的东西吗？哎，绝对不会。所以菩萨知道一切如梦，五蕴皆空，所以他呢就得到了不动心。不动自然也不会嗔，哎，因为嗔是你贪的时候受到阻碍，你才会嗔。哎，你既然知道一切如梦，根本就不贪那些东西，你也不会生嗔法。所以呢，照见五蕴皆空的真菩萨，他都得到了不动不嗔法，哎，没有断掉贪嗔痴了，没有梦自然没有贪嗔痴，没有烦恼。所以呢，如是菩萨名得调伏，这样的菩萨呢，就叫做调伏了难调伏的心了。所以这个小乘啊，实际上并没有那个真正调伏，因为什么？他还在梦里没醒，他还看着梦里的这些东西，他怎么能不起分别？怎么能不动心呢？不可能不动。哎， 说那为什么说他们也断烦恼了？就是鼓励他们，哎，让他这个断了粗烦恼，没有大贪大嗔，没有那些明显的了。哎，你他在梦里头，你起来了，你不贪，你起来了，你是不是也得洗漱，也得吃饭，也得什么，你也得这个活动，是不是啊？哎，还得分别，还有分别的烦恼，所以他呢不是真正的调伏。哎，这个菩萨得调伏的菩萨是什么呀？不动不嗔法，根本就不动心，根本就没有嗔。哎，这才叫彻底的断掉了烦恼。小乘是做不到不动心的。哎，他不动心，他怎么在梦里没法活动了，是不是啊？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能得寂静？调伏要调伏到什么程度？要调伏到寂静的程度。寂静就是那个涅槃的意思。哎，也就是说菩萨你证到涅槃，达到涅槃境界，这才叫解脱。寂静的意思是本意，这个词的本意是一点声音都没有，这叫寂静。哎，拿它做涅槃的意思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扩大到了梦中的一切法，就是一点声音也没有，一点颜色也没有，一点感觉也没有，一点想法也没有。哎，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就是你得到了究竟的寂静。云何菩萨能得寂静？哎，答言：天子，若在烦恼，不为诸恶烦恼所烧，为诸众生减啊灭烦恼故而演说法，如是菩萨明得寂静。这个话，现在我们用金钥匙，你们试试能不能看懂啊？首先，刚才说了，这都是真菩萨，他真得寂静了，他真照见五蕴皆空了。没有梦了，当然度一切苦，什么烦恼灾难什么梦里都没有了，那绝对寂静，是吧？烦恼心没有了，灭的就是叫色声香味触什么眼耳鼻舌身，一点都没有了，绝对真菩萨都得寂静了。但是你看这个话啊，若在烦恼，不为诸恶烦恼所烧，大家能不能想这句话，说他没梦了怎么还在烦恼呢？他再烦恼怎么能够不为诸恶烦恼所烧呢？后边这个话实际上就回答这问题了，为诸众生灭烦恼故而言说法，就是说他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没烦恼了，但是呢他还要为所有的众生，他让这个众生也灭掉烦恼，为了这个故，为了这个原因，他而演说法，他要化身入梦，去给这个梦中的凡夫呢，也告诉他们说，这一切如梦，五蕴皆空，你这个赶紧远离颠倒梦想吧，你就能度一切苦，给他们演说自己正道的法，是化身入梦，为度众生的，让他告诉他们怎么灭烦恼的方法，他呢，化身入梦去度众生去了，所以说呢，若在烦恼，哎，他度众生他就得怎么样，他就得化成一个跟我们诸凡夫一样啊，化成一个人，就跟释迦牟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一样，实际上他已经成佛了，他早就没有颠倒梦想了，哎，他已经圆满了，但是呢他还要度众生，还要让我们梦中凡夫看到他，怎么办呢？他就八相成佛，哎，他就示现投胎，哎，也示现学习，哎，是现在那修苦行，哎，最后开悟了，成佛了，实际上都是给我们示现，告诉我们怎么断烦恼，怎么成佛，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这就叫为诸众生灭烦恼故而演说法，八相都就是从投胎一直到涅槃，八相都是给我们演说成佛的方法，为了让告诉我们成佛的方法，他呢化身入我们的梦给我们表演，所以说他是在烦恼。为什么在烦恼呢？你一看他说他生出来了，生出来了，是不是啊？他得呼吸吧，得吃饭吧，啊，然后他还得学习吧，他还得找老师修行吧，苦行饿的这个肋骨一根一根的，好像是他也有烦恼，是吧？他也在烦恼，哎， 饿了也得吃东西，渴了也得找水喝，这都是烦恼啊。这就叫化身入梦，也是好像是在烦恼，但是实际上呢，它不为诸恶烦恼所受，它实际上根本不受烦恼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它的本心，它的真心根本就没动，它是用它的神通画了一个幻影，画了一个影像入我们的梦，那个影像根本就是一个假象，梦里头的假象嘛，根本就不是东西，哎，不是一个实际的存在，它根本就既不是心也不是物，既不是这个精神也不是，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影像，就好像我们看电视看电影，就好像我们现在看这个手机上的这些图像一样，这些图像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就是在你那个屏幕上，手机屏幕上这么显现出来，色声，哎，没有相位处啊，颜色声音显现出来，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你一关手机，手机里头根本没这些东西，就是临时的一个那么一个显现，根本手机里头就没有颜色没有声音，哎，手机里头真正有的东西就是一个芯片，所以说这手机也是手机唯有芯，只有那个你那个卡片，哎，那是手机的全部信息都在里头，哎，它用某种功能给你把里头的信息翻译成颜色翻译成声音，那都是假的，都是临时的，都是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好，现在我们来看这句话，唯识悟净，是不是就看得很顺了，是不是啊？就是说什么叫菩萨得寂静，得寂静就是正涅槃，哎，就是达到这个彼岸了，哎，度一切苦厄，没有梦了，哎，达到这个一点烦恼都没有了。什么叫菩萨得涅槃？什么叫菩萨这个得清净心？哎，度一切苦厄，没烦恼。文殊菩萨说呀，为诸众生灭烦恼故，他自己没烦恼了，但是呢，他要回去报佛恩，他要报这个父母恩，要报众生恩，哎，要把这个就是对自己有恩的这些人都从梦中唤醒，所以呢，他要化身入梦，为诸众生灭烦恼故去演说法，告诉他们，把他们从梦中都唤醒。为了这个呢，就好像他也有烦恼一样，但是实际上呢，他并不为一切烦恼所烧，就是你看着他在那儿贪，实际上没贪；看着嗔，实际上没嗔。那是一个化身的视线，一个表演，放的一个电影。哎，好理解吧？再来一个问题，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能得信心？哎，就是说，菩萨说建立起对佛法的信心是什么样的呢？看文殊菩萨回答啊，答言：天子，若以佛身破时而不能破，如是菩萨当得信心。哎，像这样的菩萨，他就是信根不坏了，哎，就是信心好，对佛法的信心成功了。什么条件呢？若以佛身破时而不能破，就是以佛身破，就是说有一个看着是一个佛的样子的人去告诉他说，你现在学的不对，哎，我告诉你对的应该是什么，你这搞错了，破他的佛法，破他的信仰，而不能破，他根本就不理，他就直接就可以说，你这就不是佛说，你这是魔这个化现的，哎，达到这种程度，这个菩萨这叫当得信心，哎，信根坚定了就。说还有人化身成佛，哎，变成佛身去破坏别人学法吗？哎，佛在世的时候就有，哎，但是那个时候人们呢善根好，哎，有一些像小乘证了，好像小乘证了初果还是几果二果三果，哎，就能识破，就是那个魔王啊，什么一些魔子魔孙呐，啊。反正这个也需要这个魔本事要相当大的，他才能够化身佛身。哎，在佛在世的时候就有那样的，哎，就是魔化身佛身去告诉他说， 我前边给你说的这个法呀，实际上说错了，都不对。哎，我现在给你讲真的法。哎，这个那还是个居士，哎，那个一个居士，他一听他就知道说，那个好像那个居士他能看出来，就是他一听他讲的法不对，然后他就能看出来说你这不是佛，你是魔变的。这就叫若以佛身破时而不能破。哎，达到这个水平，这菩萨就是信心谁也破坏不了了。哎，连装成佛的样子去破都破坏不了你的信心，那你就是信心坚定了。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菩萨作巧方便？这个方便呢，我们前边说过，你就可以读成方法。哎，这是古语的时候这样用，现在不这样用了。但是呢，你读佛经的时候得按古人的用法来理解。方便就是方法，或者你也可以加一个好方法，哎，好的方法。像这个巧方便就是，哎，巧妙的方法。说什么是菩萨巧妙的方法？因为你这个度众生啊，你得会一些度众生的方法，哎，得巧妙，得这个有智慧，你才能度众生。哎，菩萨度众生得有很好的方法。说什么是菩萨这个很好的方法呢？答言：天子，若见菩提与众生共，如是菩萨名巧方便。菩萨度众生的好办法是什么呢？是如果你看见啊，菩提与众生共，就是众生就是我们梦里的一切这个凡夫了，你能够看见啊，觉悟，菩提是意音，意思是觉悟，觉悟觉也是从梦中醒来的意思，悟也是从梦中醒来的意思。觉悟就是说你见到真相，这就叫觉悟。哎，我们现在虽然还没见到真相，没从梦中醒来，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知道面前是梦，哎，我们知道我们能够醒来，这也叫觉悟，这是理上觉悟了。但是呢，限量还没证到觉悟，就是限量还没照见五蕴皆空，别着急。我们先这个大量的熏习这个理上的这个觉悟，哎，我们知道一切如梦，五蕴皆空，你就大量熏习这个记忆，熏够10%，哎，你就全部记忆的10%，你就能够实证到五蕴皆空，就能照见五蕴皆空。这个菩萨呀，他能够看到什么呢？菩提跟众生是在一块儿的，就是他看众生做什么都是有菩提的。注意，这个有菩提是这个菩萨看见的，不是那个众生有菩提。那个众生，好多众生根本就不知道是梦，他怎么会有觉悟呢？是不是？理上他也不知道，是这个菩萨看见这个觉悟啊，跟众生共。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看这个众生这个攒着贪，这个菩萨就知道什么呀？你看这个众生，他不知道这是梦，所以呢，他无明，他去贪，哎。这是很可笑的，这是错误的，是给自己找烦恼。就这个看法就叫做菩提与众生共。你看见众生了，就看见菩提了，这就叫菩提与众生共。若见这谁要是看见众生就看见菩提了，谁就是菩萨的，谁就有度众生的好方法。明白这意思了吧？比如说看一个众生在这发火，哎，你要是像一般人说啊，这人骂的对什么，哎，那就是凡夫，那就不是菩萨。菩萨看这个众生发火是什么呢？一看，哎呀，你看这个众生真的可怜，哎，明明没有那个东西，明明是梦，他不知道，还着那么大的急，上那么大的火，还造那么大的恶业，把自己弄得很痛苦，弄得别人也很这个痛苦，造成很严重的恶果，哎，多可怜啊！这就叫若见菩提与众生共，哎，你看见众生，众生就是贪嗔痴嘛，哎，看见众生，你知道众生是贪嗔痴，是错误的，这你知道什么是错误的？你知道贪嗔痴是错误的，你知道他这个。没有智慧，你知道他不知道这是梦，这是错误的，这就叫菩提，这就叫觉悟，这就叫智慧。正见，什么叫正见？ 你知道邪见是邪见，就是正见。你看观自在菩萨给我们讲心经，这是正见吧？他说照见五蕴皆空，哎，色即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是干什么呀？这就是说你说五，他知道五蕴是不应该这个你认为有五蕴的，这五蕴是空，五蕴它实际上是没有的，就是他知道这个你认为五蕴是有是邪见，哎，我告诉你说这五蕴是没有的，纠正我们的邪见，这就是正见，对不对？你我们众生说色就是有的，哎，色是客观存在的，观音说色就是空，给纠正我们说色就是有的邪见，这就是正见。你离了邪见哪有正见？正见就是告诉你什么是邪见，纠正邪见的错误，这就是正见。所以呢，众生是无明，没有智慧。你看见众生了，你知道众生无明是没有智慧，你就是有菩提的，你就是有智慧的，你就能度众生。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真相，你知道真理，你知道正见，你知道正见就可能能度众生了。你如果看了众生这个行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错的，那你怎么度众生？现在知道菩萨度众生的方便是什么呀？你得有正见，哎，你得有菩提，你看见众生就有菩提，你看见众生就有正见，你能够用佛说的正见去看待一切法，你就是有度众生的最好方法。度众生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呀？就是给众生讲这个，前边不是说吗，为断烦恼讲演说法，演说什么法？演说告诉他面前是空，面前是梦，不要为这个烦恼，应该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就是告诉众生这些真理嘛，就是告诉众生这些正见真相。你知道什么是正见了，你就能告诉他，你就能说清楚，你就是有度众生的最好的方法。尔时文殊师利说此法时，是大众中有12000众生发菩提心。你看这个商住天子多厉害，问这个文殊菩萨一连串问题，让大家听明白这个唯识悟净的道理，哎，听的有12000众生发菩提心，什么意思啊？就是原来他学佛法学的很少，哎，我们现在也就先方便说吧，为了那个讲的方便，比如说你全部记忆当中，如果熏习佛法的记忆能够达到1%，你呢就能够信佛了，就能够听懂佛的说的意思了，就能够发菩提心。菩提就是觉悟，发菩提心就是发觉悟心。什么叫发熏觉悟呢？就是说我要从梦中醒来，我要成觉者，我要成佛。佛陀的意思也是觉者嘛，就是觉悟的人，从梦中醒来的人。发菩提心就是说我也要从梦中醒来，我也要成佛，哎，我要学佛，我不做这个梦了，我要这个觉悟，这就叫发菩提心。也就是说在这个这场法会上有12000众生呢，当然这个呀很大的一部分是天人，哎，因为这个现在这个说法呀，这是天人才能看到，天眼才能看到的。商住天子这就是那个天人里头的一个很厉害的菩萨，哎，所以这个就是说有12000众生呢听这个他俩对话呀，熏这个佛法的记忆，哎，这个当然你要听懂，你要这个听明白了，哎，你熏的是正见，这才叫佛法的记忆，这才叫清净种子。哎，这些人呢听他俩在这对话，听这个记忆啊，比如说啊，咱们这就是打比方啊，比如说达到1%了，信心坚定了，我要这个成从梦中醒来，太好了，能度一切苦，我不上这个当了，我要从梦中醒来，发菩提心，12000众生发了菩提心，就是他听这个演说法记忆达到一个临界点，达到一个量， 达到一个百分数，他就能发菩提心。哎，你要是再接着2%、3%，你达到10%的正见记忆了，你就能从梦中醒来。哎，看啊，后边有500菩萨得无生法忍，这500菩萨就是他们听这个他俩的对话，听他原来那个记忆。佛法正见的记忆是多少啊？是9%几。就在这场法会上呢，他听，听得高兴，听得明白，心力这个我们说10%啊，是指10%的力量，不是绝对一个数量，这个质量还是很重要的。哎，他如果听得理解的好，信心坚定，可能短时间内他就那个，就是这个清净正见的种子的记忆的力量就达到了10%，结果有500菩萨呢就得无生法忍。什么叫得无生法忍？忍它是认可，哎，认可呢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理上认可，像我们现在呢，如果你学明白正见，你说一定面前是梦，哎，一定这个五蕴是空，我一定要从梦中醒来，这叫理上认可。但是这个无生法忍呢？是指当然这个我先说理上无生法忍啊，理上的无生法忍就是说我知道面前这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都是无生法，就是山也没有生出来，河也没有，人也没生出来，为什么呀？一切是梦，一切是空，这叫理上的无生法忍。但是这个地方这500菩萨呢是实证到无生法忍，就是他证到了无生，一切法无生，他照见了五蕴皆空，他照见这个梦没生起来，实证到了无生法，一切法无生，哎，照见五蕴皆空了，没梦了，这叫实证到了无生法忍。这500菩萨就是实得无生法忍的意思是实证到无生法忍，哎，就是照见五蕴皆空，没梦了，一切法实证到一切法没有生起来。咱们这是这个10%的这个比例啊，是有佛经依据的。哎，就是初地菩萨呢是正一份法身，二地正二份法身，十地菩萨正十份法身，然后成佛，圆满成佛。这个刚才说那发菩提心是1%呢，这个我就是为了说法方便。咱们就打个比方，这个不以后是不是这个有经论依据，大家现在阅藏可以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啊。好，你看，所以这个发菩提心是真正发菩提心，不是说你这个我念了发菩提心的文，哎，我就发菩提心了，你不一定是真正发菩提心。哎，这个这儿是指的是真正发菩提心，这儿无生法忍是真的证到无生法忍，是真的证到无生法忍。大家从这儿就能看出来，说我们怎么修行进步，我们怎么能够从梦中醒来，我们怎么能够证到佛实证道的真实境界，是靠什么？是靠闻思修佛法正见。哎，增加闻思修，闻是听闻佛说的大乘佛法的正见，思是按照佛说的这个正见去如理思维，如理看待面前，哎，你一睁眼，这是梦幻泡影，什么叫做如梦观，这叫如理思维。修还是这个正见的内容，你再加上在定中熏习这个正见的力量，这样力量更大。闻思修三会就是大量熏习正见的记忆，这个正见的记忆的力量达到你全部心力的10%，哎，你就证到无生法忍了，就实证佛法了。所以佛在心经里头说，三世诸佛都是以般若波罗蜜多成的佛，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般若？正见，般若正见，空性正见，心经讲的五蕴皆空，金刚经讲的一切如梦，哎，正见的记忆就是智慧，正见的记忆积累够一定的力量， 你就能够实证道法。你看这些人是不是啊，都是在听上主天子跟文殊菩萨对话的时候，听着听着他那个正见的记忆达到那个量了，一下就证无生法忍。不是在那说我没有智慧，我就在那打坐，我什么都不想，在那跟那个你什么都不想，你八万大劫什么都不想，外道无想外道，他的那个无想外道还不是八万，无想外道是500大劫，哎，就是你修成无想定，哎，什么都不想，无我两忘，什么都不知道，你得到的果报是下一生升到无想天500大劫，什么都不想，前60不起。你能挣什么呀？什么也挣不了，哎，当然没烦恼，哎，很舒服，因为你没有任何感觉嘛，哎，就跟那个冬眠动物一样，哎，就跟那个昏过去的人一样，哎，就是没有任何进步，哎，就在那消耗定力的种子，消耗完了，哎，功力消失了，从天上掉下来，该贪嗔痴，该轮回，该干什么？没有用，所以三世诸佛都是以智慧、以正见得到的解脱，不是一定得到的解脱。定只是帮助你增强正见力量的一个方法。哎，现在知道这个怎么修行、怎么成佛了吧？哎，你怎么从梦中醒来啊？怎么证到五蕴皆空啊？听佛说法，你看那个《心经》。那个观自在菩萨在那照见五蕴皆空了，那个谁舍利弗实际上是佛示意他说，你去问问观音怎么照见五蕴皆空啊。舍利弗说，我们也想成佛，我们也想从梦中醒来，哎，我们也想发菩提心，发觉悟心，我们也想醒，我们怎么修行啊？观自在菩萨就给他说法，告诉他说，五蕴皆空，色就是空，受想行识也是空，哎，18界是空，12处也是空，12愿。干什么呀？给他说正见，让他留下正见的记忆，让他学习正见，让他回去背这个正见，按这个正见如理思维，留下大量正见的记忆。怎么成佛呀？观音教给他干什么了？教给他布施啊，教给他持戒啊，教给他禅定啊。就教给他正见，哎，说我们善男子善女人发这个菩提心的，我们怎么修行啊？啊，观自在菩萨就给他说，你就在这儿说，哎，这五蕴都是空，哎，这一切都是梦，我要远离颠倒梦想，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就是熏习正见的记忆。修行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这就是真正的修行，这是你成佛的方法，这是真正的修行，哎，核心的修行，解脱就靠这个，不是靠你这个之外其他的。所以要想成佛，你得听佛说，得听学佛经，你才能找到真正的修行方法，真正的这个成佛的方法。佛经不学，然后去谁知道跟着谁学啊？现在你看那个末法中人，谁知道跟着谁学啊？什么人都有，哎，反正就不学佛经，就不听佛说，哎，谁说他都听，在网上乱搜一气啊，这个一说啊，高兴得不得了，那个一说什么什么多少倍啊，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不听佛说，你能成佛吗？你能找到真正修行方法吗？整天在那儿把面前当真，在那儿忙乎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哎，全是邪见，全是弯路。只要你把面前当真，都是加强梦的，你怎么可能从梦中醒来呢？好，我们接着往下学啊。看文殊菩萨教我们怎么成佛。尔时世尊赞文殊师利童真菩萨言，佛高兴了，哎，师 说这俩菩萨在这表演的好。文殊师利善哉善哉，好啊好啊，为诸菩萨善说此法。这个善是好的意思，说为这一所有的菩萨呀，很好的说了这个成佛之法，哎，说的太棒了，如是如是，是这样是这样，哎，就是肯定文殊师利说的非常好，非常对，哎，如是是像这样嘛，哎，就是像你说的这样，就是像你说的这样，能为彼等善胜丈夫说如是等诸大功德，哎，这个文殊，你能为彼等这些人。这些人都是什么呀？善胜丈夫，丈夫，哎，非常棒，非常殊胜的丈夫，哎，在这儿能参加这场法会的，那都是大善根的人。你看，人家没发菩提心的人，听着听着就发菩提心了，哎，没从梦中醒来人，听听五百菩萨就从梦中醒来了。善胜丈夫，说如是等诸大功德，哎呀，这功德太大了。让这么多人都正果，是吧？多大功德呀！自于复有无量阿僧祇，自于就是文殊菩萨度了这么多人，他自己啊也有复有也有无量阿僧祇的功德。哎，他自己那儿，他度别人有很大的功德，让别人也证到很大，得到很大功德，他自己也得到了无量的功德。看菩萨度众生干什么呀？说法，你得告诉众生正见，你得给众生这个智慧，这才是真正的度众生。哎，不是说你帮他这个给他点钱，给他点饭，帮他解决个什么病啊？那个你解决了，是不是能够把他帮助他接近佛法，能够这个什么？那还很难说了。哎，看你有没有智慧了。有很多人，你像现在大部分学佛的人在学佛，都是为了来求东西，哎，求病好，求这个求那个，哎，你病一好，好，是更好贪嗔痴下了。原来有病还贪不了，这个病好了就不学佛了，就哎，就是让佛帮助他解决贪嗔痴的困难。现在好多人都是这个，哎，好多人也就。学佛的人也就认为什么呢？哎，帮助众生做好人做好事就是菩萨，这都是佛法没入门，根本就不知道佛法是怎么回事。你不把众生从梦中唤醒，都是害众生。你给他广解决这个困难，哎，加强梦，那，当然了，说有的就那个说这个就是你有没有智慧了，哎，你帮助这个众生，哎，帮助众生他对佛法有好感，哎，慢慢的呢他能够走上这个学习佛法解脱的道路，这就是这才叫真正的度众生。好，我们接着来啊。尔时商主天子复问文殊师利童真菩萨言，文殊师利，汝于昔供养几所佛得如是变？说这个，哎呀，说佛都夸奖你这度这么多人这么大功德哈，说你于昔，就是说你在过去啊供养过多少佛，哎，所佛就是佛所，就是你在多少地方供养过佛得如是变，或者是即所供养过的佛，哎，你供养过几个佛，哎，多少佛你就能够得到如是的辩才，就是你说法这么厉害啊，别人听你说法一下一万多人发菩提心，五百多人证出地，哎，说你这个口才这么好，你是供养多少佛？其实这个说供养多少佛并不是说的就是我供养多少佛就得辩才，实际上这里头包含的意思是你供养过多少佛，这些佛呢他会给你说法，给你这个增长智慧，所以你就有了今天的智慧。答言天子，譬如化人心思灭相。问的问题是说你供养过多少佛，你学了这么好的口才。答的是说就好像化身化 这个幻化出来的人一样，心思灭相。这个化人呢、啊、是没有心没有思想的，哎，心思灭相就是说他那没有心没有思想。我们说过那个玄奘法师有100多个问题在中国解决不了，所以他没办法，他这个跑到印度去解决这100多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化身有心无心，这就是其中一个问题。哎，结果到印度得到确切答案，化身无心。实际上很多经论他都谈到着那个，因为唐朝那个时候前边啊译的经也少，那个取过来的经也少，译的质量也差，所以有很多问题找不到答案，找不到确切答案。化身无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凡夫在梦中看到的佛菩萨的化身，神通变化的那个影像，它没有80，它没有这个，因为那个影像它什么都没有，就是个影像，就是你在梦里头。当然我们梦里的凡夫不知道那只是个影像，就把它当作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以为那有一个肉身的人啊，他也有心也有思想，能看能听。这是我们梦中凡夫愚痴，就好像没看过电影的人，没看过电视的人，以为这个屏幕上有真人，电视机里头有真人一样。哎，我小时候那个时候还没电视机，就是那个叫戏匣子，就是实际上就是收音机，挺大个在桌上。哎，我就在那个就跑到那个收音机的后边，后边有那个圆洞，我就看那个唱戏的。我说这个里头怎么会有唱戏的？我真的到后边那个圆洞呢往里瞄过，因为大人说真，我问说，我说这谁在里头唱戏啊？说这是戏班子。我说有这么小戏班子吗？说有啊。我真的在那看，看不清，里头有几个灯，反正暗，看不清。哎，那时候真的还相信大人那话，就里头有人。现在我们这更方便了，现在我们直接看手机，你一打开手机啊，人呐、什么各种东西都跑出来了。那个就是虚幻象，就是相当于化人。哎，光有一个影像，其实没人。他也不可能有物质，也不可能有精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通变化的人，他就是完全是一个幻影。哎，心思灭相就是化人没有东西，完全是空，这个意思。大家能不能明白他回答的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实际上我看啊，哎，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说你问我供养过多少佛呀，我一个佛都没供养过。因为什么呀？那全是梦，全是梦里的事儿。哎，回答得很了意，就是我供养佛呀，就好像幻化人，哎，他没心，没，就是空，是在梦中供养的。哎，所以你问我供了多少佛呀？没供养过，没数。哎，梦里的都是假象，没有我，也没有佛，我也没供养过。说譬如化人，这说的这个就是说了义，说是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供养。如果用这个就是梦中人来说呢，哎，他还变化了这个人。哎，我们现在也可以说自己是化人。谁化的呀？我们的阿赖耶识化的，就是我们那一团记忆化出来了一个梦，化出来我们的身，哎，化出来好多众生。哎，我们在这里头就折腾，实际上没有人没有法。那我们在这个梦中怎么修行啊？我们还得利用这个梦来修行，利用这个假象来修行。所以呢，我们在这儿我们也去供养佛，哎，我们也去拜佛。但是呢，你如果把自己当真，把佛当真，你这熏习的就是加强梦的邪见。哎，它的果报呢，就是以后你会做好梦。哎，你会见到佛，哎，你供养佛，反正果报也是梦嘛，哎，你会做好梦。但是呢，它不能帮助你从梦中醒来，因为你不懂佛法，不知道正见，不知道真相。哎，然后你下一生好一下发大财了，贪嗔痴造大恶，又去三恶道，又轮回，所以你这个就 就等于是没走上解脱的路。哎，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大部分佛教所谓信佛的人都是利用佛来满足自己贪嗔痴，帮助自己贪嗔痴，实际上这不是正确的。但是呢，你所有的人信佛呢，他都经过这个阶段，所以你也不要这个否定这个。他如果连这个佛缘都不接，那就是佛法根本就听不到，那更不行。哎，所以但是我们现在讲了义法，就是要讲这个。你看文殊菩萨就怎么回答问题啊？说你供养过多少佛，你能够得到如是辩才？文殊说，譬如化人心思灭相，就等于说什么呀？没有真的。哎。不回答，我供养过几所佛，他如果说我供养过什么无数佛，这就成邪见了。讲了义法的时候，是不是啊？是不是成邪见了？哎，哪有那个三十二相什么色声这样的佛呀？哎，你怎么供养啊？用什么供养啊？哎，所以这就是讲了义法，熏的都是正见。问供养过多少佛呀？哎，那就是化人心思灭相没供养，哎，都是空。回答得很好。哎，这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话呢？还是给这个法会的众生听的。哎，让法会的众生时刻不要忘如梦观，时刻不要忘熏习的是正见，这样呢他会增加正见的记忆，这样到法会结束的时候说不定又有好多人照见五蕴皆空，是不是啊？如果你讲了一个不了义法，哎，那就是走弯路了。哎，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又复问言文殊师利，化无心思，况复非化？这实际上是一个说是问言，实际上就是一个对话啊。说你供养佛就好像化身，实际上是空。说化无心思，说化身没有心。哎，没有思想，况复非化？更何况说那些连那个化身都不是。这个化身是指的那个菩萨的化身，哎，非化就是那些不是菩萨的，哎，就是那些那个，这是依众生的口气来说了，就是佛菩萨化身入梦，这是化身。哎，非化是什么呀？就是六道轮回的众生。哎，那不是佛菩萨的化身。我刚才说也可以说是你自己阿赖耶识的化身，那是又一个这个角度的说法了。但是佛经里头一般不这么说，因为他说法要让大家听懂，不能完全讲了义。哎，这个意思就是说化身没有心思，更何况那些不连化身都不是，那水平更低了，更没心思，就是都是空的意思。哎，答言天子，诸佛如来体相如是。哎，所有的佛就是在梦中度众生的如来，他们的体相，他们的身体相貌，哎，如是，也是这样。哎，就是什么呀？都是化身。哎，都是空，都没有心思，都是一个虚妄的影像。彼如是相供养成事。哎，现在回答了，说就是都是化身入梦，化身供养诸佛，比如是像，都是像这样的像来供养成事。你看，又都是正见，就是说这个你有没有正见？有正见，你说什么事情都是正见，熏习的都是正见的记忆。哎，如果你没正见，你说什么，你怎么修行，你怎么供养佛什么的，都是叫邪见。什么邪见呀？就是金刚经说的那个，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为什么？你不是正见，你是邪见，就是你把梦中佛当真。哎，你是加强梦的邪见，你不能从梦中醒来，你的那个果报是什么呀？做好梦，跟解脱没有关系。现在这个文殊菩萨的回答全是正见。哎，就是化无心思，化身没有心，没有思想。哎，这样来供养诸佛，用正见来供养诸佛， 用如梦观来供养诸佛，熏习的都是正见。那不光是供养诸佛，你用如梦观做什么，走路吃饭，都是熏习的正见，都是增加你从梦中醒来的清净种子，都是你将来成佛的法身种子。所以有没有正见，这是你是不是真正修行的根本。好，接着来啊。又复问言，文殊师利，汝于几时行檀那波罗蜜？檀那是译音，意思是布施。哎，这就是波罗蜜是译音，意思是到彼岸。要是简单一点的字翻译，叫渡。哎，就好像我从这岸渡到那岸，哎，到彼岸。布施到彼岸就是布施度，哎，这就是六度的第一度。下边呢，上主天子呀，要问文殊师利，就是说你怎么修六度？哎，梦中怎么修六度？现在问第一度，哎，你怎么修布施？这个布施度，注意啊，如果你只是布施，比如说像我们说，哎，老人跌倒了，扶一下老人，哎，这个人饿了，你帮他这个买点吃的东西，只是布施，他就不是波罗蜜，因为你这个布施呢，不能到彼岸。什么叫彼岸？就是从梦中醒来，就是彼岸。在梦中，你就是凡夫，哎，你从梦中醒来，就是菩萨，就到彼岸了。凡夫就是此岸。如果你只是布施，你就不能加这个波罗蜜，就不能到彼岸，就不叫六度。哎，那就叫布施就完了。布施呢是大家都能做。哎，我们小时候学雷锋，哎，红领巾都做布施是吧？哎，做好事，这都是布施。但是它跟修行没关系，不是波罗蜜，不能到彼岸。所以这到彼岸说，那怎么布施就能到彼岸呢？你必须用如梦观来做这个事情才是到彼岸。为什么？因为你用如梦观做的时候，你熏习的是正见，这个正见是梦中的清醒意识，你加强清醒意识，留下正见的记忆，就是增加了从梦中醒来的力量，增加了从梦中醒来的种子，哎，法身种子就增加了，你就是离成佛又进一步。所以什么叫檀那波罗蜜？布施度就是用如梦观来布施，这就是布施度了。现在天子问文殊说，你于几时行？就是说你在行布施度，你行了多长时间？哎，实际上说是问文殊，实际上这就是问你怎么修行的。哎，你怎么修这个布施的？答言天子，若为如来之所变化。哎，说你修了多长时间的布施度啊？文殊如果说我修了多少多少劫，又成邪见了。为什么呀？他把他修的布施当作三轮实有了，是不是啊？我修了多少劫，时间实有，我修了多少劫的布施，哎，那就是有我，有布施，有所施的东西，有被布施的人，是不是啊？都成邪见了。但是文殊菩萨怎么回答啊？问他说，你修了多长时间的布施啊？天子，若为如来之所变化。就这个若在这当好像，哎，就是就像如来之所变化一样，就像如来来我们梦中，这是化身，我呢修这布施度啊，也都是化身，哎，没心没思没人没法，三轮体空，我这么布施的。所以你问我布施了多长时间啊？没时间，不回答，回答就上当了，回答就错了，哎，水平就低了。所以呢，说你修了多长时间的那个布施啊？哎，我就像如来的化身一样，哎，没有布施，三轮体空，化身无心思嘛，哪有布施啊？上主天子不满意了，又复问言：“我相问汝，这个相是说我前边 就是我前边啊，就是问你问的什么呀？我向问汝，就是我前边问你问的是这个问题，说汝于几时行檀那波罗蜜？就是说你布施，你布施了多长时间？我问的是这个问题。汝今云何作如是的？你怎么能这么回答我呢？我问你布施修了多长时间，你说就跟如来的化身一样，你问非所答啊。哎，这就是上主天子慈悲，哎，非要让这个文殊菩萨把这个意思给再说明白一点。哎，我们前边呢他没追问，我们都就按那个唯识无境来解说了。哎，就是借梦修真，借梦的假象修自己的真心，哎，留下正见的记忆，做如梦观，哎，都是这样的意思。这回呢，上主天子又帮我们又追问了一句，说我问你修了多长时间布施，你怎么这么答呀？你说跟如来化身一样，你不答我问题。文殊答言，天子，彼无可答。你说的那个问题啊，彼是那个，你说的那个问题没有可以回答的东西。你问我多布施了多长时间，没有时间，没有布施，无可回答。没有时间，你说多长时间，没有时间。你说你修了多少布施，没有布施，都是空。所以说你说的那个问题无可回答，没有可以回答的东西。我答如是，所以我答像这样回答。我就告诉你说，那都像如来的化身一样，都是空，都是幻影，都没那回事儿。文殊又言，化相如是，当云何答我于许时行檀那波罗蜜多？说这个梦里修布施啊，都是跟那个化身的假象都是这样。哎，就是说在梦里头全是假的，我也是假的，被布施的人，被布施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化相，哎，都是这个假象，都是化身的假象。你说这都是假的，没这回事儿，我应当云何？我应当怎么答？说我行了多长时间布施？反问回去了，这都是假象。你说我怎么答？我行了多长时间啊？我怎么答呀？没时间，无可回答。这就是上主天子帮我们追问，哎，让这个文殊菩萨再答的清楚一点。就是说梦里没东西，你问我多长时间，我怎么答啊？你给我答一下，多长时间啊？是不是啊？你也没法答。哎，又复问言，文殊师利，如我为忖，汝宁迁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我为忖，就是说如果我来思维，忖是也是琢磨的意思，哎，在这推夺琢磨，说我来琢磨呀，要按照我来这个琢磨呀，汝宁谦也，就是说你难道不是小气吗？谦是布施的反义词，布施是帮助别人，谦是舍不得帮助别人，吝啬是吧？谦是小气的意思，舍不得布施。你看我问你修布施修了多长时间，你说没布施。说你既然没布施，那我猜想你这难道不是小气吗？你为什么不布施啊？这就是菩萨呀，这就是叫斗法，实际上是为了让我们多听正见。但是你看问这个问题啊，它是有逻辑关系的，是吧？我追问你说你修了多长时间布施，你说跟化身一样。我说你答的不对，我问你修了多长时间，你说化身就是空，你说我修了多长时间啊？哎，实际上就是说我没布施。那他就追问说，那按照你这个回答我来推想，你这不就是小气吗？你为什么不布施啊？汝宁谦也，你难道不是小气吗？答言，天子，我实为谦。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小气。 又复问言：“以何因缘作如是说？你为什么说你是小气呢？为什么你说你是吝啬呢？你吝啬怎么能成菩萨呢？哎，你给讲讲这个道理。”答言：“天子，若心不舍，是则明谦。”说什么叫小气？说如果心里头啊舍不得这个东西，哎，自己搂得不撒手，这叫小气。哎，咱们用这个容易听懂的话，什么吝啬呀、什么都就是小气，就是什么东西心里头是不能舍，哎，不能布施，这就叫小气。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云何不舍而得名钱？”说你这是啊，是心里头舍不得，这就是小气。说你是怎么舍不得呀、你就成小气了。哎，你是怎么个舍不得的方法啊？哎，怎么回事啊？文殊师利言：“天子，我常不舍诸佛法众。”常就是永远，哎，就是恒常。我永远不舍，放不下，哎，舍不得什么呀？诸佛法众，学习佛法的那些人，我呀永远放舍不下。你看前边给你定义多好啊，心不舍，若心不舍，是名为谦。哎，心里头舍不得，呵呵，这就是小气。说你怎么个不舍法啊？我常不舍诸佛法众，哎，我对这个学佛法的这些人呢，我永远放心不下，我不能把他舍了，我不能把他布施出去。而亦不舍一切众生，而且我也不舍弃一切众生，就是那些不学佛法的。前边说的是诸佛法众，哎，在那学佛法的人，我永远舍不得他们，我永远不离他们。哎，我不能把他们舍掉，而且我也不舍弃一切众生，就是那些现在好像没学佛法的人，只要他有学佛法的因缘，我都要去度他，我都不舍弃，不舍一切众生。以是义故说我为谦，哎，就是因为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意思，所以我说呀，我就是小气。什么小气啊？我舍不得任何众生，舍不得放不下任何众生，我心里头永远装着所有众生，能度的时候我就度他。又复问言：“如我为忖文殊所说，汝于今者此亦破戒。”前边这一直在是说六度的第一度布施度，就讲了这么多的道理，哎，讲了半天就是说我没布施，你为什么不布施啊？是不是小气啊？我是小气，为什么小气啊？我舍不得一切诸佛法众，我舍不得一切众生，我永远不放弃他们，永远不布施他们，我永远看着他们，永远是盯着他们，只要有一点可能度他们的，我都要去度他，都要给他讲佛法。哎，因为这个，所以我就这么小气，一个人叫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舍，一个也不能丢，哎，这叫我的小气。你看这个话不管怎么说，因为他是正见，所以他怎么说都是正见，哎，怎么说都是正见，怎么说都对，因为他是正见。哎，不看他用什么词儿，用小气，哎，那个我记得刚学佛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说那么三句话，我就觉得特别好，说佛是最大的贪嗔痴，谁也比不过他。为什么呀？说他贪佛果，世间人就贪点钱，贪点名，贪点利，哎，那小贪，这个佛呢，他瞧不起那个小贪，什么国王啊什么，他觉得那个都没意思，他要贪一个最高智慧，哎，最伟大的果，他最大的贪。你看说的多好，他正因为他要贪一个最高的智慧，所以他才瞧不起那些梦里的那些虚假的东西，哎，人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他根本他就认为是空，根本就，哎，跟他就根本不考虑。最大的贪，说佛是最大的嗔，怎么嗔呢？ 说他连一点烦恼他都不能容忍，他要把一切烦恼连分别的烦恼都要断掉。哎，当了国王子了他还嫌不好，你说这个称心夺主，就是他容不得一点烦恼，容不得一点分别，容不得一点不舒服，他要非弄得那个舒服的得大自在他才行。哎，你说称心夺主，说佛是最大的痴。什么是最大的痴呢？就是不管这众生反佛骂佛怎么折腾，他不舍一切众生，能度他就只要有机会他就去度众生。愚痴吧，哎，度众生就是不顾一切，哎，牺牲生命也要度众生。说雷锋是傻的，那佛比他傻多了。哎，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学佛，说佛是最大贪嗔痴，哎，一听把佛的这个佛法的道理，把佛的这个形象，哎，用贪嗔痴三个字描述的非常的到位，非增加你对佛法的理解。哎，你看文殊菩萨在这儿也是这样，哎，你用什么词儿我都能给你讲正法。哎，你用贪嗔痴，用这个小气，我小气，小气，哎，怎么个小气法啊？我舍不得一切众生，哎，我常不永远不舍一切诸佛法众，哎，多好！我们听了之后就非常的温暖，知道佛菩萨，所以我们呀，好好修吧，不要在那儿老埋怨佛菩萨不度你，是这个不什么，佛菩萨那恨不得把你，你看常不舍诸佛法众，就是永远不会不看着你的。哎，就是你怎么样啊，你的这个善根，你能不能理解，你能不能接受，你能不，他给你一个这个叫台阶，你能不能上去，还是你的准备，你跟他不相应他没法度你。现在我们这个都是这样，哎，都自己觉得自己挺了不起，那佛菩萨怎么度你，是不是？学了点儿，听人办，就是听一些乱七八糟的末法的邪说，哎，就觉得自己很牛了，在这就觉得学得很不错了，根本就不听佛说，不听菩萨说，佛菩萨怎么度你？佛菩萨也没办法。又复问，这个现在呢，第一个就是布施，这是讲了这么多，下边该说这个第二个持，第二度持戒了。就接着这个话，上周天子就转到第二项了，说又复问言：如我为存，如果我来思维琢磨呀，文殊所说你说的这话呀，汝于今者此一破戒，你现在已经破戒了，你，哎，已经第二度你已经这个搞坏了。答言天子：我亦破戒。哎，我也破戒了。对，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以何因缘作如是说？哎，你破什么戒了？你为什么说你破戒了？给我们讲一讲。答言天子：若人破戒，彼岂不堕三恶道也？你破戒，你难道不下地狱吗？啊，不是下地狱了，三恶道是你不转畜生，你不转下转恶鬼，你不下地狱啊？这就看你破戒的这个程度了，哎，严重不严重了？哎，如果人破戒了，是不是要下三恶道啊？天子答言：实如圣教。哎，确实是，就圣教就是佛说的嘛，圣人说的教法。哎，按照这个佛说的这个戒律，哎，破戒是要下三恶道的。文殊师利言：天子，我故思维堕于恶道，成熟众生，以是一故称我破戒。哎，我为什么说我破戒了呢？因为我呀，思维就是琢磨，我老琢磨着怎么堕于恶道，我怎么下到三恶道里头去成熟众生。这个标点大家不要太重视，这都是后人点的，有基本上大部分对，但是有好多也是不对的。哎，这个就是我呢，因故就是因为我呢，就是因为我老琢磨着呀，怎么下三恶道去度众生，怎么成熟众生，把他们从三恶道度出来，以是一故称我破戒。你看我老下三恶道，我不是破戒吗？ 我不破戒怎么会下三恶道呢？所以呢，我老琢磨着下三恶道，所以我就破戒了。哎，我是破戒了。所以就是说，你看他说的都是这个，我也小气，我也破戒，但是呢，他这个破戒呢，都是为什么呢？都是为这个度众生。哎，这样的话，小气也成正见了，破戒也成正见了。又复问言文，不行，时间到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我们来这个回向啊。